谁能想到那位在天上配受天使颂赞配的一切荣耀的神，他亲自为我们代祷。早上让我们继续的沉浸在他为我们所发的祷告当中。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圣经新约第四卷，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我请你也跟我一起来读耶稣为我们众人所发的祷告，十七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如同爱我一样。很明显，主耶稣将他祷告的焦点推进到一切因门徒的话而信他的人身上，这当然包括我们今天信靠耶稣之名的人。所以我们要仔细的聆听耶稣为我们众人的祈求。在这祈求当中，他的第一个内容是信徒之间的合一。这合一耶稣在之前的祷告已经提及，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十一节他提到合一，但这里他进一步的解释这合一，他对合一描述做了更多的重复和描述。当我们读这个合一的祷告的时候，你不会只注意到合一，你会注意到耶稣对合一做了很多的类比，很多的描述，比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二节的下半、第二十三节的上半。当耶稣祈求合一的时候，他自己做那个合一的中保，把天父、把他自己和所有的信徒连结在一起。我把这个祈求总结为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在基督里合一。在基督里合一，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的天父，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安慰，你的儿子三位一体神当中的圣子，他亲自为我们众人代求。我们深信他的祈求是真实的，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他已经用自己的血确立了这约，他已经用自己的血坚定了我们在他里面的盼望。主啊，这不变的盼望和根基理当成为我们生命来持守的那个核心。主啊，我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投注在这不变的盼望和根基之上，使我们晓得如何靠主耶稣基督他所赐下的话和应许走在今天的道路。求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可以听见也可以明白，使我们有欢喜领受的心，就去顺服的活出来。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在今天的分享，在基督里的合一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合一。但请注意，我把它作为两个重点来讲，是为了解释的需要。这绝不意味着在基督里和合一是可以割裂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只讲我们在基督里，却不讲从这里面延伸出来的那个合一的应用，那么我们就有把基督架空的倾向。我们就会把基督信仰、把福音当作心灵的药剂和情感的寄托， 如果我们只讲教会的合一呢，却没有深深的扎根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追求那种外在的、制度上的、人为的统一。我们所追求的会是把福音剥离的那种合一，我们会把基督的信仰变成人为的宗教，变成偶像崇拜。因此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我们必须讲的是在基督里的合一。当我们讲教会是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绝不能忽略教会的合一。就像基督在这里祈求的，他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样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最大的诫命，这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可以大声的回答我，你要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肯定在教会里听过这最大的诫命。那我们称它为最大的诫命，但是这里面有几条诫命？你感觉到你读的两条诫命对吗？耶稣是在什么场合回答这个问题，提出这个诫命的？是有律法师来问他，老师，我们律法当中最大的是哪一条诫命？你这个律法师问的是一条，对不对？他问的是最大的。可是耶稣似乎提到了两条诫命。耶稣不是忽略这个律法师的问题，耶稣也不是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但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说，你们要爱人爱神，这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你们要爱人如己。他似乎在谈到两条诫命，但其实他在回应这个律法师的问题，这是最大的诫命。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爱神与爱人如己是如此的不可分割。他似乎是从两个角度去谈，但是你永远不可以单独的只谈一个方面，他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使徒约翰已经为我们做了论证，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你看在这里，约翰使徒约翰把爱神和爱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你永远无法单独的把一个剥离出来。类似的，我们今天也是要这样来理解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会分开的来谈，但你永远不可以只看到一个角度，你永远不可以把他们剥开来谈。确定这一点之后，我们要分别来谈这两个重点。首先我们要先谈合一。什么是合一？我想你在教会里经常听到这个词，但什么是合一？这段经文的合一是发生在基督徒彼此之间的一种奇妙的、内在的、充满荣耀和爱的有机的关系。它与我们常常提到的一种机械式的、外在的组织性的统一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你看，为了解释这合一，耶稣他不是从一种外在的结构化的组织性的模式入手，耶稣是用什么？耶稣是诉诸于三位一体当中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来展现。他是这样说，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是他们也在我里面，向我们合而为一。你看他这里是用一个事物来解释另一个事物，而他所用的是三位一体当中圣父和圣子的关系。耶稣又用自己为中保，他要成就信徒的合一。你看在后边他想到22节，我赐给他们荣耀，使他们合而为一，我在你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耶稣把他自己作为一个中间人，他来建立这种合一的关系。 如果我们是认识神的人，那么耶稣在这里解释合一的方式，就不能不让我们用一种谨慎的、庄重的和敬畏的心来考虑合一。我们不可以用我们一厢情愿的看法，我们不能用一种非圣经的世界观，我们不能用我们过往对合一这个词的理解和有限的经历来定义合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那么耶稣不需要在他的祷告当中反复的强调合一，他不需要用三位一体之间的那种充满奥妙的启示性的关系来展现信徒之间的这种合一。当我讲到这里，你可能有一种感受，原来你觉得我对合一还有一点明白，但听了这些的解释之后，我反而对合一感到十分的糊涂，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来定义合一，更别说我如何在信徒中间活出合一。我不希望让你感到糊涂，但有时候我们先需要经过糊涂的阶段，这样我们才能对那些我们要追求理解的事物心存敬畏。归根到底，你想要以三位一体真神的关系来定义和解释的合一，它一定是真实的，但是也一定是极其的抽象的。因为在合一的关系当中，我们归根到底要思想的是那位神自己。那当我们要思想神的时候，我们感到力不从心，力有负担，这岂不是非常合理的一种情况吗？思想合一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任务，但我们今天仍旧要思想合一。我们这样做唯一的理由和盼望，是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为我们祷告，他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赐下的智慧来认识和实践这奇妙的合一。主耶稣要亲自的保守和成就这合一，而同时这也提醒我们，这艰巨的挑战，耶稣亲自为我们祷告的合一，绝不是基督教当中一个次要的议题。基督既然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来祈求这一点，那这意味着这是所有的信徒都必须面对和回应的事情。合一就在此时此刻跟每一个基督徒，跟你跟我有关系。当我们阅读使徒的书信，如果你打开新约的使徒们的书信，我们很容易的发现，在初期的教会当中，他们很关心一个话题，就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的合一，非常紧迫和直接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合一最直接的在当时的应用。比如你看保罗的书信，在这个月初我们教会灵修材料是哥林多前书，在这卷书当中，保罗特别关注的问题，你发现他开篇就提到那个结党纷争的事情，对吗？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分成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小群体，信徒们高举某个属灵的领袖，或者高举某项属灵的恩赐，从而要高抬他自己。保罗说这种自我中心是对合一严重的破坏。我们在这里甚至读到有人用基督的名来高抬他自己。你看人心真的是非常可怕，甚至那位他要敬拜和尊崇的基督都可以成为他谋利的工具。因此保罗在这卷书当中，他必须很严肃的在第二章就回到基督和他十字架的福音来处理这种分裂。他要求信徒必须回到基督里来合一。这是哥林多前书。又比如以弗所书，以琳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去讲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当中，很显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罗的关注点，就是教会的合一，对吗？在第二章 他说福音所带来的就是信徒的合一，那道墙被拆毁了。在第三章他说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能应许。在第四章他说这福音的应用就是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们蒙召同有一个主啊，一主，一信，一喜。他是我们众人的父，超乎我们众人之上，冠乎我们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我不需要提更多，只要你翻开新约的书信，你就发现合一是当时代的基督徒，也是现在的基督徒所无法回忆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合一的这个问题。其实今天合一在整个的基督教当中是一个很被重视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但是当我看这个趋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令人非常费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趋势当中，人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对在基督里的忽视。当我们聆听耶稣在这里的祷告的时候，当我们阅读使徒们谈论合一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很显然重视合一的问题，可是他们却总是很谨慎严肃的，是在基督和福音的前提之下来展开这个话题。当他们谈合一之前，他们一定要先让人们看见基督和他的福音。但是今天许多人许多教会谈论合一，却仅仅只是蜻蜓点水般的触及一下基督和福音。哦，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基督徒。哦，我是基督徒。好，我们现在可以来谈合一了。这就好像你要去相亲，你是男的吗？你是女的吗？ OK， 我们可以来谈一下谈婚论嫁的事情吧。是不是非常的好像非常快的非常热切的，却是没有在一个很深的很谨慎的基础之上去谈论合一。今天很多谈论的合一的运动，似乎只要宣称是基督徒，只要宣称是个教会，却可以参与，却没有丝毫的注意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对教会、对基督教、对福音、对基督徒有五花八门的理解。我喜欢跟人交谈的时候问：哎，你怎么理解基督教？其实不只是在外面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人，就是在教会当中，当我问出这个问题，我仍然可以得到很多非常丰富的，但却不一定是属乎圣经的回答。所以我们孤立的谈论合一，而忽略在基督里这个前提的话，那么这样的合一就是无水的浮萍，这样的合一最终只会带来失望和痛苦。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关于合一的工作，但最后他们非常痛苦和失望的放弃了。如果我们只是热切的谈论合一，的确我们应该这样，身为基督的信徒，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必然会合一。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在基督里，这样的合一是不可能成为现实。我们今天不是普世宣教运动或者说教会合一运动的粉丝，我们不是说所有的教会只要你是个教会就一定可以合一，然后没有任何的冲突，我们不是这样的运动的粉丝。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是一个深深的扎根在基督里的合一。现在我们稍微的了解了一点关于合一，我们稍微的谈论了一点关于合一，我们要来看第二点，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谈了合一，但这合一是如何实现的呢？唯一的必然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来仔细看这段经文，耶稣如何来祈求信徒之间的合一。我请你注意三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在第二十节，他所祈求的这些信徒是因门徒的话而信他的人。耶稣祈求这些因门徒的话而信他的人在神里面合一。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门徒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使命，他们要传讲这世上在世上传讲神的道。这道从哪里来？这道从父神而来，赐给主耶稣。然后呢，耶稣赐给谁？耶稣赐给门徒。这些人怎么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因门徒的话。门徒在说什么？门徒正在传讲神的道。所以很显然是神的道，是真理的道，把人带进基督里，使得人得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使我们合一的乃是我们共同的信仰，使我们合一的乃是我们所相信的，是那不信之人不能领会的神的道，真理的道。是神的道把我们带进基督里，人因信靠这道在基督里得以合一。人因神的道进入基督里而得以合一。耶稣用另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来谈论这合一。在第二十一节你看到第二个细节，耶稣说他赐下他的荣耀，他赐下他的荣耀让信徒得以合一。这是什么样的荣耀？这不是说我们得到了三位一体神本质的那种荣耀，但就好像你提到哦，我认识这个人，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非常的意气风发，与有荣焉。你因为认识这个人，你就觉得哇，特别有荣誉感。哦，这个人我认识。但如果我们说的是一个道德很败坏的人，你不愿意提及你认识的这个人。这里的荣耀是指着我们与神之间一种特别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与神是认识的，或者说神是知道我的。当我意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这带来一种极大的荣耀，很大的满足。你体会过这种荣耀的关系吗？耶稣说他要将这荣耀赐给我们，他要我们拥有跟他的关系当中一种极大的荣耀，他要让我们进入与父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得以合一。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合一是很涉及到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很真实的，你不需要知识就好像有这种关系，但是前面已经提到这种关系是透过神的道那种真理而带来的。你又注意到第三个细节，在第二十二节，在这个描述当中，我已经讲过基督他把自己作为一个中保的角色，他是父神和信徒之间的中保，信徒在基督里，而基督在父神里面，所以信徒得以在父神里面。他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的关系，让我们看到透过基督信徒可以在那位超乎众人之上的父，冠乎众人之中的父，住在众人之内父当中合一。显然好像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种逻辑关系和一种类比。我们观察这三个细节，耶稣从不同的角度，不论是神的道、荣耀和宗保，来祈求神信徒的合一。而这祈求的核心，这祈求的核心就是信徒可以在基督里透过神的道，透过这荣耀，透过基督自己为中保，信徒可以在基督里也因此得以合一。我们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与一个基督徒见面的时候，在此之前你们素昧平生哦，你们没有见过彼此，但当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们发现哇，我们说起话来完全没有陌生人之间那种彼此的戒备和不舒适的感觉，我们反倒好像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们多年不见，然后我们现在再见面，我们有说不尽的话， 为什么？这就是在基督里有灵里的真实的合一。有时候我跟一个基督徒约在某个地方见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彼此，我们没有看过彼此的照片，但是到了地方的时候，茫茫的人群当中，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似乎有一种奇妙的特质将我们联系起来，我们的眼睛就看着彼此，然后我们就互相的走近。这确实是一种灵里的合一。美国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Margaret Mead 他说，基督徒之间展现的合一是一种社会学上的奇迹，社会学上的奇迹。牧师约翰斯托德对他这句话这样评论，他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透过耶稣基督，他将我们之间的藩篱打破，并且与他和好的同时，也使我们之间彼此和好。唯有在基督里能带来信徒的合一。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寻求合一的时候，我们能仅仅停留在表明基督徒的身份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探讨更多，观察我们更多彼此对基督的态度吗？我们是人如何来认识耶稣基督他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呢？英语来讲，我们如何认识耶稣基督他的 person and work， 我们如何认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呢？他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吗？还是他是超越一切的主宰？他的死和复活仅仅是一种象征吗？还是说他是一个深刻的影响我人生一切的历史事实？基督只是为我打开人生一道崭新的大门吗？打开之后，人生仍旧由我来书写？或者是基督他成为我生命的一切，我们是像保罗说的，从此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跟随基督只是在有益无害的时候吗？还是无论何时我们都要跟随他走人生的窄路？如果我们不能在基督里达成共识，我们去哪里寻求合一呢？所以很显然，你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跟异端合一，因为他们既不认识基督，也不在基督里。很显然，我们合一的根基只有一个，保罗已经说了，一主一信一喜，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他，扎根在他里面，与他深深的联合，这样我们就能与同样在基督里的信徒深深的合一。这是圣经对于合一给出的方案，我们要在基督里。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我在讲台上谈了太多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但这是我唯一能讲的，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是神给我们唯一的出路，没有别的。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在认识基督这件事上浅尝辄止，因此我们在合一上会裹足不前。二十世纪有一个伟大的传道人叫中马田，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些人来见我，对我说，中牧师，很高兴见到你，我是从某国来的，我是公理会的信徒。另一个人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有人说，我是浸信会的。中马田说，我立刻感觉到我跟他没有合一。但是如果有人来，并未告诉我他是否哪个宗派，只是说，我们所敬拜的主是何等的美妙，这里所传的福音与我自己国家、自己家乡、自己教会中所听到的福音是一模一样的，立刻我就与他合一了。我们彼此相处，都是同一个家庭的人，在灵里有基本的联合，我感觉我似乎认识他有一生之久， 将来我若再有机会见他，比如在天国里，我们还是会有相同亲密的感觉。这是主耶稣所谈到的合一，在基督里的合一。老实讲，我常常觉得我就是那个去见这个中马田，然后特别强调自己神学特别之处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曾带给你类似的感受，我求你赦免，求神让我们悔改，让我们深深的扎根在基督里。但同时我要提醒你，虽然宗派上的强调有时候成为合一的阻碍，但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宗派带来了复合一。许多信徒会观察到宗派之间的争论，就以为消除宗派可以促进普世基督教的合一，这是普世教会运动的一个问题。他们以为消除宗派就可以带来合一，但宗派不是问题的所在，偏离基督这个核心才是。所谓的我们要寻求的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在基督里的宗派的观念。我们不是要消除宗派，宗派代表的是什么？宗派表示的是一个群体表达他们信仰的特定的方式。就算我们消除了所有的宗派，难道人们会因此改变他们谈论信仰和实践信仰的特别方式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会在说哦，我不是这样的人这句话之后立刻的改变吗？或者一个成都人他来到上海，他换了上海户口，他的口味会立刻改变吗？反正我来上海十多年，我是觉得我不会吃这个熏拉丝，上海人知道，癞蛤蟆。所以就算我们消除了一切的宗派，但是每个人谈论信仰实践信仰的那个方式不会改变。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外在的宗派差异，我们人就是有不同的倾向，我们人就是有不同的风格，而基督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它不是只有一种方式的。但问题是，你会发现我们人常常注重这种外在的差异，而忽略在基督里这个真正的核心。我们常常注意到宗派的那些外在的特点，我们当然明白人就是会有宗派的这些特点，就算一个人宣称他没有宗派，他其实就是一个宗派。但我们要在这些外在的特点当中紧紧的抓住神给我们看到的核心，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合一，这是真正的根基，那不摇动也不改变的根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扎根在基督里，我们来谈论基督，爱基督，敬拜基督。当我们都在基督里，就算我们谈论基督的方式各异，就算我们敬拜基督的方式不同，就算我们认识基督的角度也不同，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同所带来的，却是我们对基督更丰富的认识，更深的赞叹。这种不同会更深的激发所有的信徒对基督那种敬畏和渴慕，在基督里才能带来真正完全的合一。神学家 D.A. Carson 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适合来结束这段关于在基督里的论述。他这样说，请留意，要达到合一的目标，不是借着热心追求神学上最低的公分母，而是借着一同持守使徒所传的福音，借着喜乐舍己的爱，借着大无畏的委身于跟随耶稣之人一同领受之使命的目标，借着自觉的在生命与结果之上倚靠神自己，这是真信徒至少是整体上必然会表现出的合一，这是必须达到的完全的合一。我们谈论了合一，我们谈论到这合一必须扎根在基督里，我们现在要思想我们如何可以真实的促进彼此的合一。
我要提出四个应用。第一点，我要告诉你弟兄姐妹们，你必须也一定能够促进在基督里的合一，你必须你也一定能够促进基督的合一。你想，基督他是以三位一体的关系来展现我们之间的合一，那么你想，如果我们可以借着合一的关系，我们其实是在向这个世界做见证，来看我们的合一，你会看到那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真实的样子，你会透过一个可见的信徒的群体看见那位独一的神，因为这位神正是用他三位一体的关系来描绘信徒之间的合一，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这也是基督为我们祈求完全合一的目的，他要我们显出神的荣耀真实和全能，而且同时因着主耶稣亲自为我们祷告，他正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因信住在他里面，有什么重大的责任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呢？他赐给我们身份，他赐给我们资源，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道路，一切的路都在他的手中，一切所需的他也都知道，并且他从不吝惜一样付给我们。合一不是要表明我们这些人多么的伟大，合一是要表明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伟大的，他向我们这些不配的信徒所显示的爱是残阔高深的，这爱何等的大，甚至这群差异这么大的，能力这么有限的，智慧这么少的人也能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弟兄姐妹们，不论你的境况如何，这个是你的盼望的所在，基督与我们同在，他正引领我们走这合一的道路。我想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不同群体的教会，我想这才是教会真正的样子。你在家庭当中所面对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满足你心意的人，他不是你的 soulmate， 不是你的灵魂伴侣，但我们仍旧可以合一，因为基督正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也一定能够促进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样的合一不是一个梦，我们在初代的教会当中，他们得了这个命令，我们也看到他们做到了，初代教会一小群人，他们震动了整个世界。今天你研究整个世界史，你永远无法忽略掉这群人。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也得了这命令，靠着基督的祈求，我们可以追求，可以向往那同样震动世界的完全的合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合一的处境当中，我们要求基督光照我们的罪，我们要求基督光照我们的罪。常常有这种状况，有一个人提出，我们要加强在真理上的教导，另一个人提出，我们要更多的在团契当中彼此相爱，第三个人说，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要更多的喜乐，三个人开始吵，每个人都据理力争，好像必须另外两个人同意他才肯罢休。其实这三个人说的都有道理，对吗？或许在某个处境中，一个观点比另一些的观点更加的现实和均衡，但你很难讲其他的观点一定都是错的。这时候我发现我们很难仔细的聆听，我们很难放下自己的观点和考量，我们很难争取想要去理解他人的诉求和想法，我们很难愿意搁置那些我们知道不是绝对的观点，我们很难。我们都面对一种很强烈的试探，就是在交流和争论当中，我们很快的发现彼此的不同，然后我们希望证明我是对的，我希望对方按照我的思路，按照我考虑问题的重点，按照我的处境来处理问题，我总是在我的这个预设当中去做整个的对话和思考，最好对方承认我是对的，我总是对的，我就是那个 Mr. and Mrs. Always Right。 我想赢， 我想赢，我不是要合一和爱。有多少的争论是因为观点的对和错而产生的？又有多少的争论是因为我们忽视自己的有限和罪？我们有时候在争论当中觉得自己是全能者，我们不愿意去爱，不愿意去追求合一，这带来许多的罪。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深信福音，你真的信吗？福音告诉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在最终是软弱和愚昧的。你相信这一点吗？如果你相信，那么让我们对在罪当中的软弱和愚昧保持警醒，特别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与人有观念上的不同，想要争论，想要说服对方的时候，求基督光照我们的罪。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争论，但求基督光照我们的罪，让我们打那些该打的仗，让我们争论那些应该有的争论，让我们面对那些真正应该面对的难题。求基督光照我们的罪。第三点跟这有关，当基督光照我们的罪，我们要在基督里谦卑。我们要在基督里谦卑，在我看来，没有比在基督里谦卑更能推动基督徒的合一了。在我自己学习神学的过程当中，有两位弟兄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位弟兄，他是一个持时代论者的弟兄。时代论是一种神学的观点啊。我跟他一起查经好几年，有一次我跟他聊天，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个时代论的观点。我当着他的面说啊，时代论有好多问题，这里这里错了，这里这里错了。这位弟兄脸色平静对我说啊，我倒是不觉得有这个问题了。就是这样。他没有跟我说更多。另有一位是一位很近前的改革中的弟兄。我有一次跟他学习的时候，刚好是室友，我跟他聊天，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的神学立场，你看我很无知而且很鲁莽，我就问他说哇，双重预定论很有问题啊。这个弟兄笑笑对我说哦，双重预定论是改革中的一个观点。他笑笑对我说啊，我是持守双重预定论的，仅此而已。虽然有好多这样令人尴尬的这些对话，但我发现他们不觉得自己被冒犯，或者他们没有显示出他们被冒犯的感觉，但是很谦卑的。他们在我还很软弱无知的时候，他们只是温和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他们始终在后续的交往当中，我看到他们始终是在基督里来看我，是他们宝贵的弟兄。他们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已经谦卑的接纳了我，帮助我。这样的谦卑对于促进在基督里的合一是极有帮助的，这样的谦卑也是真正能帮助别人成长的。让我举个例子，在夫妻的关系当中，这种谦卑是十分重要的。想象一下，早晨起来我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使我的妻子今天顺服我，如同教会顺服基督。然后燕子起来到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使我的丈夫爱我，就好像基督爱教会。你觉得我们今天会过得怎么样？如果我早晨起来安静的到神面前，我这样祷告，神啊，赐给我恩典，求你使我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而燕子早晨起来安静的到神面前说，神赐给我恩典，使我顺服我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么这一天会如何？我想后者应该会比前者要好得多，不是吗？如果我们在各样的关系当中，你要知道合一就是一种关系，如果我们在各样的关系当中，我们常常谦卑在基督的面前，我们面对基督，基督你要如何，你要我如何回应你？我不是想着这人要如何回应你，基督我要如何回应你，我要如何回应你的爱。 这一定会大大的促进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第四点，我们要在基督里更认识自己，更认识别人。我们要在基督里更认识自己，更认识别人。使我们能够合一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这跟合一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更认识自己和别人，当我们认识那些塑造我们、影响我们今天成为这个样子的这些因素，将会极大的更新我们与人互动的方式，将会有效的推动合一。想象一下，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旅游，如果这个美国人他对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深的了解，来到中国，他去饭馆吃饭，哇，周围人大声的说话，还有小孩跑来跑去，钻过桌角。这样的情况虽然令他有点不适，但他已经有所预料，因为他明白文化，他了解自己，也了解中国人，他理解这只是一种文化的表达。他有点不适，但是他完全可以接受，并且开始欣赏这种文化。如果他对美国和中国的文化没有了解，他只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哦，美国是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他来到中国，他去饭馆吃饭，哇，周围人大声喧哗，小孩跑来跑去，从他吃饭的桌角钻过去。哦，他回国之后，他就开始在 Twitter、在网上、在 Facebook 上发文章说，中国人真粗鲁，一点不讲秩序，一点都没有礼貌，他们怎么会被称为礼仪之邦呢？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生命，当然我们借着神的道，我们借着神的道认识我们自己，认识别人，但神的道总是在真实的历史场景和文化当中对我们产生影响的。神的道不是凭空对我们产生影响，它是在真实的历史场景和文化当中塑造我们的。我们显然需要竭力的明白神不变的、永恒的、无误的圣经之道。但对此我们之前已经谈了非常的多，我这里要着重的谈一下我们对文化和传统的认识。我们是在文化和传统当中被塑造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基督徒。同样，别人是在一定的文化和传统之下被塑造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基督徒。不需要多讲，但中国教会经过很多年的逼迫，中国的社会经历过许多的动荡，在这些年间，我们中间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我们就要稍微的谈一下我们二十岁时候的样子，我们就可以立刻到意识到中国的教会、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多么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却极少，关于这方面的反思却极少。今天的中国人在一种文化的废墟上要重建他们的文化，而且他面临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发展太快了，飞速的发展使得你难以有效的形成一些文化，形成一些传统。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当我们要去思想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传统塑造我的时候，我难以清晰的表述、清晰的定义什么塑造了我，我难以找到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些概念、一些定义。当你难以清晰的分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难去抓住那些影响你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虽然不清晰，它却真实的存在。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它明明在这里，你却认不出它来，抓不住它，也无从辨别它。这样你就不能够轻易的得到它的好处，也就不能够很敏锐的避免它的不足。就是这样，那些影响我们生命、我们信仰生命的外在的传统的处境，虽然不清晰，却每天真实的在塑造我们的信仰。我们总是在用圣经的真理跟我们的处境做互动，并且形成一个决策，对吗？如果我们没有认识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认识神的道是更要命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去认识自己，没有去认识那个塑造我们信仰生命的传统和处境，我们就会像那个对文化一无所知的美国游客一样，对所有令我们不适的事物，包括信仰的传统、 包括神学的立场，做出一个简单却不正确的评价。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别人，我们不去认识塑造他们信仰生命的传统和处境，那么很显然你会发现好多人在我们眼里就会变成一个不可理喻的傻瓜、笨蛋和坏人，因为我们不去尝试认识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始终有一个负担，在我们中间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神赐给我们能力和资源，让我们可以做一些研究和思考。我们必须为教会做一个研究和思考，就是去认识我们现今的世代。这个世代影响我们的文化，世俗的文化，教会的文化，这个世界塑造我们的信仰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断了，但这个传统的这些遗留、这些废墟、这些阴影还在那里。没有任何一套文化神学的传统可以完全的代替神自己，任何的一套文化和传统都是对神他的启示一种表述，任何一套文化和传统都有它优势的和不足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切，我们将不知道如何自处，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当我们做这些研究和思考的时候，我们必将对教会、对信徒的合一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神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技巧和训练去研究神学和文化，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是他自己，他的灵，那么就让我们在他的圣灵当中保有一颗谦卑的心，以至于圣灵可以向我们说话，圣经可以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里按着他的话持守对他人的信任和尊重，让我们在爱中彼此相顾，因为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这极其的不容易。如果你让我对你说一个劝诫的话，我真的不敢让你说凡事相信，凡事忍耐。这个社会骗子那么多，信错了后果很严重，想忍耐忍不住啊，就是想爆发，杀人的心都有。但在基督里，这是基督向我们说的。基督在他的门徒离弃他逃跑的时候，他仍然对他们有信心。基督面对这群要杀死他的人，他仍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因此当保罗说这爱，基督爱的化身，他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这话是蛮有力量的，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我们应当持守的，并且持守在我们真实的人际关系，持守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社会当中的一言一行当中的。我想借着神他自己的话，我们的合一就会将神在基督里向我们彰显的爱宣告了出来。愿神在他的大能、智慧和恩典当中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他完全合一的旨意，叫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君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何等的仁慈，你观看这世间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你看见的远比这些多，远比我们看见的深，你知晓的也更多。但你向我们显出了极大的恩典和忍耐，你在我们最软弱、最愚顽、最无耻、最贪婪的时候抓住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更新了我们，甚至让你的灵居住在我们这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生命当中。 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与基督更深的合一，充满荣耀的、奥妙的、认识这世界创造之神的那种合一。这是何等的权柄，何等的荣幸，何等的荣耀。愿我们在生活当中竭力的思考、寻求、渴望着合一。愿你的名在这合一当中被高举、被称颂。奉耶稣的名祷告。